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有人知道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我唱一句你们就知道了。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歌词是这样子哈：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听过没？不能再唱下去了哈，不能再唱下去了。这首歌很好听呢，但是也很伤感，是吧？为什么？中秋节哈，我们说欢庆中秋团聚，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害怕过中秋节的？有些人害怕过中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诗人就告诉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圆就是那一天呢，很多时候是不圆的。人有悲欢离合，我们表面上很欢庆欢聚中秋，但是其实有些人是害怕过中秋的。为什么？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而亲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到中秋的时候家人团聚哈，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又想但是又怕的一个概念，又想又怕。团聚不容易，说实话团聚不容易，看到别人家里欢声笑语，团聚真的其实也不容易的。因为过去种种伤害造成的裂痕，因为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有观念理念的分歧产生的鸿沟，甚至我们在美国还有因为签证身份我们的无赖，有多少人在这个地上，我们所爱的人，但是在地上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团聚了，今生不再相见。有些人呢，他们在世上我们想团聚，我们也只能远隔重洋，望洋兴叹。所以中秋啊，我们盼望过中秋，但是我们要来思想说，我们当人和人之间，有些人之间我们隔得很远，距离上隔得很远。所以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天涯海角的距离。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其实越来越小了，是不是？地球村越来越小。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公司哈，这个公司它在研发一个飞机啊，他们的样机已经出来了，每小时1000多 mile 啊，它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从纽约到伦敦，以前要将近7个多小时，他们的广告，这是他们的广告，以后只需要3个多小时。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因为科技进步嘛，其实人和人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的。但是真的那么近吗？空间距离可能越来越近，但是所以网上有一句话哈，说人和人中间最远的距离啊，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面对面，心却不能在一起。有这样的感受吗？有时候心酸了，有时候心寒了，你发现有些人隔得那么远，但是心却那么近，但是有些人距离那么近，甚至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心却隔得那么远。所以我说我们到中秋了，中秋月圆人团圆，但是我们的心能团圆吗？我们一定要最远的你才是我最近的爱吗？可不可以最近的也是我最近的爱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分别盼望相见，然后又说相见不如怀念。哦，不在的时候想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哇，就知道有多少的冲突。所以今天的世界上，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家庭，今天的社区，有多少貌合神离的夫妻，有多少怀恨隔阂的父子，有多少明争暗斗的同事，有多少笑里藏刀的兄弟。我们距离很近，见个面也不难了现在，但是心和心的团圆为什么就那么难？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它告诉我们根本原因是什么。 也给了我们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圣经来看，因为这个关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回到圣经最开始人和人的关系，人际关系。那回到圣经最开始的话，你知道我们就我们家现在有多少口人，那我们有个共同的爷爷，爷爷上面还有爷爷，是吧？这样 祖先是吧，曾爷爷，这样一直往上去，我们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第一个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人际关系啊？没有，没有，一个人嘛，他有什么人际关系？没人跟他吵架的啊，他就是和神的关系了。但是很快有了第二个人，好，人际关系出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一开始哈，创世纪，人类一开始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这就是最原始最初的那个人际关系，带给我们心和心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们来思想哈。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这一段哈，这一段经文，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就造了亚当，第一个人亚当。然后呢，到第二章的时候，神说：“哎呀，这一个人很孤单呢，哈，独居不好，一个人孤单呢、啊，没有帮手啊，没有事情有一个啊分担，有一个讨论呢、啊，哈，那我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哦，这个词它的原文里面不是太太，不是妻子，而是帮助者，就是神为这个人造了一个帮助者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给姐妹们讲哈，你们知道哈，做太太的。哦，在神眼中你们是帮助者。哦，这个那个家伙可能不怎么上进哈，你要帮助他，或者不争气，你要帮助他，总之要帮助他，啊，不是去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啊，这是第二个人出现了，是不是？帮助他。但是这第二个人呢，是从亚当的身上肋骨取了一根，造了一个女人，引到那人的面前。好，这是太太很重要的身份哈。然后到了亚当面前，亚当什么反应啊？高兴坏了哈，高兴坏了啊！亚当看到这个开心坏了，你看他马上接下来经文，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知道吗？这是人类第一首诗歌，我们喜欢写诗的哈，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歌，甚至可以说叫情诗，是吧？哦，它是一个他太太的情诗。哦，所以你看那个纸箭的印刷版的圣经，很多时候把这一段经文是用诗歌体来排版的。哦，这是一段诗歌，所以我按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的顺序把它排列出来，你就知道它是一首诗歌。这个终于是我，有个终于啊，在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亚当那种开心啊，哇，终于盼到了。不再一个人了哈，终于盼到了，这个终于是我的了，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这个情诗写的啊，这个称为女人，男人取出这个，这是一个对仗，是吧 ？ABBA， 这是个对仗，所以这是一个诗歌体啊。所以我们看到，哇，第一对人际关系的时候，这个太太一出现，这个亚当第一首情诗就出来了。一说到情诗，我就想起了另外一首情诗哈。给大家看另外一首情诗哈，曾忆昔日，独把花间婉约词，凄凄惨惨心上秋，以为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相思成灾人憔悴，才知古人万句诗，不及一半痴。这是哪个诗人写的？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就对了，这是我写的。对不起，年少不懂事，那个时候写给师母的。那个时候哇，现在去看哇，这是强说愁，这个寒酸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诗骨气还在里面哈，文学青年哈。OK， 这个远远不如亚当写的好，是不是？你看亚当写的多么的简单直接，是吧？那个情感多热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你看亚当写的这个情诗，关键是他写的是真理啊。他不是强说愁啊，他是写的真理事实嘛。这个太太就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我们看到人际关系，第一个人际关系多亲密啊，一体啊，骨中骨，肉中肉。所以我们华人很喜欢把谁叫成骨肉啊？儿女，是吧？我们都说儿女，娘儿是娘的心头肉 啊，那个是别人生的，不是我。啊，这个你看，这个问题哈，我们华人文化呢，我们有情感，我们都很爱子女，但是它不符合圣经啊，容易出问题啊，容易出问题啊。如果你把和孩子的关系摆在夫妻关系前面，一定出问题啊。哦，所以很多小孩子就从父母中间，哦，你更喜欢谁？更喜欢谁是吧？那多少孩子长大了以后，父母说你再大也是娘的心头肉，所以多少家庭已经成人了，都很难完全自己的独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骨中骨，肉中肉，这是圣经的观点。所以他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他们才是一体。所以你看，这时候他们的关系好不好？人际关系好不好？夫妻关系好不好？好得很呢，我们都很羡慕，我和师母也很羡慕哈。这好得很嘛，这个完美无瑕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但是很遗憾，圣经就是很真实，连这个最早的第一对人际关系，第一对夫妻关系这么好哎，从骨头里面，骨中骨，肉中肉，他们的夫妻关系立刻出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婚姻家庭也是这样子是吧？哇，相爱的时候很肉麻的情诗都写得出来是吧？但是很快就出问题啊。所以你看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出问题了，然后上帝来问亚当怎么回事，亚当就说，你呀，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啊，是她呀，她把那个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你看姐妹们最讨厌最不喜欢弟兄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推卸责任，他们都知道哈，对，我都听到别人说过哈，对，不要推卸责任哈。对，我们弟兄很容易，当然我有时候在想，哎呀，当都这样子嘛哈，老祖宗都这样子哈，我们很容易推卸责任嘛，你呀，他推卸给上帝啊，你把这个女人给我的，然后又推卸给太太啊，她把果子给我吃的，推卸责任，指责埋怨别人，关系开始出问题了是不是？然后呢，太太呢，经文接下来说啊，这时候上帝给太太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时候关系已经出问题了，骨中骨，肉中肉，相依相存，相濡以沫，现在变成你要恋慕你丈夫，你丈夫要管辖你。这个恋慕这个字不是一个好词哦，不是一个好词，在 NET 的英文版里面说是你要 control。 恋慕这个字其实含着一个含义，就是要辖制他，要辖制他。只不过太太呢，可能方法哈，不是用那种 很粗暴的方法，软磨硬泡啊，就总之就是要去 control 他的 husband， 他的先生，然后先生呢要反过来要管辖他。你看到这个人际关系哈，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开始是不是开始冲突了嘛？开始争抢了嘛？啊，所以哇，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我们家里都是你说了算哦，婚礼现场是工资交给他，卡交给他哈，啊，什么都听他的。哦，那个时候都这样子，很快，我们的本性里面，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我们的本性里面不是这个样子，你的我决定，我的也我决定，哦，这时候冲突就产生了，就是这样一个冲突啊。所以我们家家都一样，是不是？真的都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些小事情，芝麻蒜皮的小事情，但是就是要听我的，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让步，就是这样子啊。先生要控制太太，太太要控制先生，所以我们看到如此美好的一个关系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变成了眼中的钉，肉中的，哎，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说关系好的时候两小无猜，是不是？结婚以后就只剩下猜了，以前是两小无猜，现在就只剩下猜忌了。以前是青梅竹马啊，骑在一个扫帚上面都很开心哦，青梅竹马嘛，现在要坐在宝马车里面才开心啊，是吧？宁可在宝马车里哭泣，不愿在自行车上开心哈。就你看婚姻啊，所以婚姻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说家是避风港，我们说哎，避风港，只要不给我狂风巨浪就好了。我们的婚姻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哈，剩下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很可悲啊。从创世纪前三章啊， 从第二章到第三章 就变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当然我不光是讲夫妻关系，今天是吧，我们讲的是人和人。那回到第一对人际关系，当然上帝创造的第一对就是婚姻夫妻，但是包括父子关系，包括兄弟朋友同事，上级和下级，婆媳，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都是这样的关系嘛。人和人的关系紧张啊，带来这样的冲突，我们自然就失去了喜乐嘛，这个家里自然就没有安宁了。我们说万事和为贵是吧，这个家就不和了嘛，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因为我们心里都有苦毒，因为我们都要控制别人，都要去争抢，苦毒、恐惧、愤恨，在民族国家之间就是战争杀戮，今天就在发生，是不是？所以亚当夏娃如此美好的关系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男人亚当他哪里变了？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女人变了？所以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骨中骨肉中肉，那么甜蜜，那么情真意切的关系，变成了开始推卸责任，开始互相的争抢指责。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神创造亚当和夏娃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给他们预备了丰富的东西，不需要在硅谷这里花很多钱买个房子哈，哦，那里有什么就有什么哈，黄金白银的哈都有哈。但是神给他们一句命令，就是说园子里的果树，树上的果子里都可以随意吃，但是就是这棵树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要死？其实我们更可以关心的是，那哪些东西可以吃？哇，这个香蕉也可以吃哦，这个芒果也可以吃哦。我们很喜欢就是去挑战那一条。当然神有他的深意，当然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哈，回头我们再解释这个经文。但是这里关键是讲的是，这个世界有规则的嘛，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你所有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哦，丰富的供应给我们足够的自由，但是也有规则嘛，是吧？这个世界有自由一定也有规则，所以这里就有一条规则。好，但是他们就是不信邪，是吧？第一对人际关系，第一对人哈，当然有蛇撒旦在那里引诱他们，然后他们就违背了这条规则，是吧？夏娃哇就把它摘下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丈夫也吃了。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违背上帝了。上帝给他们很多东西，很多自由，很多供应，但是也有规则，但是他们藐视神的规则，他们就要去挑衅神的规则，就要去违背神的规则，所以罪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人和人的关系，进入了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他们俩就不是骨中骨肉中肉，就变成眼中钉肉中刺了。亚当就开始埋怨了，开始指责了，开始推卸了，太太也开始要去掌控先生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就出现问题了。当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难免我们就有苦毒，别人伤害你，我们当然心里有苦毒，哦，别人蔑视你，挑战你，啊，不尊重你，你会有恼恨，你会有愤怒，然后会争吵的时候我们会有嚷闹，一切的这些恶不好的东西就出现了。这一切的不好的东西就是因为人和人的关系已经被扭曲了，骨中骨肉中肉已经被扭曲了，扭曲的变成我要掌控他，他要管辖我。但是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全在创世纪里面，是不是？就是神最初创造人类的时候，你看最后那一节哈，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人来做什么？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请问这个管理的对象里面有没有人呢？没有啊，从来上帝都没有说我安排几个人，你们人管人呢，啊？上帝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是不是？ 你们都是我们爱的，我们在天父面前都是儿女，上帝要我们是彼此配搭，彼此帮助，彼此分担，彼此相爱，共同去代表神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因为罪进入世上，进入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就人和人之间就开始想互相控制。我们不光是管理那些东西了，我们想管人，想辖制。为什么？因为罪进入我们人里面，我们的自私、自我。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只有我啊。当我们远离神，我们背离神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是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啊。啊，你的地盘你做主，但是你发现你和另外一个人在一个家里面呢，谁做主？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啊，我的地盘我做主，然后我们说我命由我，哦呦天啊，那些口号喊得当当响，结果呢？生个病，出个问题，人立马知道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罪进入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人陷在自私和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罪里面的时候，两个人怎么可能好相处？更别说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所以贪婪、骄傲、自私、自我这样的欲望进入我们的人心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就扭曲了。啊，你说这个人我谈不拢，不谈，换个公司，我换个教会，我换个什么，夫妻怎么办？对吧？所以到家里面，儿女怎么办？哦，所以充满了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所以这些罪的关系最直接体现在就是第一对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里面。因为其他关系我们都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避，但是夫妻关系就在那里，所以罪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回到说，今天说月圆人团圆，心如何团圆？当罪在中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心和心团圆，因为我们都是自我，都是骄傲，都是贪婪，都是自以为意。当我们罪在中间，他们开始挑战神的规则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一对甜蜜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罪才是爱情的坟墓，罪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坟墓。只不过婚姻是把两个罪人拉近了，拉到一起了。所以为什么最远的你才是我最近的爱？因为近了就爱不出来了，你再爱的人走近了以后你就爱不出来了。最远的人，好像远香近臭嘛，我们有句话是不是？这是罪的后果啊。所以罪从哪里来？圣经继续告诉我们答案，是吧？罪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起来，哎，他就是没有吃那个果子嘛。啊，不，对不起，他就是吃了那个果子嘛，他没有听那句话。但是这句话带来的就是他违反规则，挑衅上帝的权威，他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他没有把上帝当作他的掌管者，违背神，远离神，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三章六节，他们就吃了，是吧？他们就挑战违反了那条规则，他们就已经不把神当作他们的最高权威的时候，你看到第八节，他们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他们看到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藏起来了，他们怕，他们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怕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因为首先人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我们说那是我们的天父啊，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们怕，我们就离家跑回跑走，哦，怕父母。你看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就躲起来，他们和神的关系就破裂了。你知道和人，你要躲着谁，不想见谁，你和他的关系一定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有问题了。所以罪带来了根本的对人际关系的挑战，首先是因为 它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我们就藏起来，我们躲避神的面，我们不敢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这里都是华人，你不要认为跑到美国来了，到西方来才来接受这么一个基督教。我们为什么叫神州大地啊？我说为什么叫神州大地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敬畏神的，你去看甲骨文里面多少字里面都是在敬拜神呢、啊？所以神是全地的神。但是后来我们几千年的一些思想观念、一些政治、一些思想的影响，我们远离了神，远离了神，人际关系自然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人用这幅图画来做比喻，我觉得很好，就像一棵树，上面我们看得到的，哇，枝繁叶茂啊，结果累累，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很好，亲子关系也很好，同事关系也很好，和老板的关系也很好，左右逢源，哇，遇到贵人，哇，一切都很好。其实就像约瑟嘛，是吧，尽都顺利，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就像一棵树一样，你一定会知道说他的根很健康很扎实，根系很发达，它的根就是和神的关系。只有和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它才可能上面有这样好。就像我们家里种树，你们家里也种树是吧，当那个你看枝条开始枯萎了是吧，开始出现问题了，你一定知道是根下面会出问题了。当你的根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你的上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就是这个罪，这个罪就像被虫蛀了或者病毒一样，它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上面和人的关系迟早的事情都会出问题。为什么啊？为什么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你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这个世上啊，生而为人呢、啊，我们在世上，当你不认识真正的神的时候，你会给自己找一个假神，你会在人中间找一个可以依靠、可以寄托、可以去得安慰、可以去得信靠的地方。但是你又不认识真神，那你一定只有找一个假神啊。你可以从人中间找一个，我们说男神，这是我的男神啊，这是我的女神，哦，炒股的股神，是吧？哦，这个，要是握个手的话，一个月不洗手可以哈。啊，那这个生病的药神，啊，我们会找一个来寄托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靠得住的真神了。那我们在湾区硅谷，我们都很有事业心，那很多人会把公司、会把事业当做他的神。很多人呢很重视家庭，很重视情感，他也可以把他的配偶啊，把他的儿女当做神。所以什么是神啊？在他心目中就是你把你的生命交给谁，你把你一生的意义交给谁，你一生的时光到底为谁而付上代价，他就坐在你心中神的宝座上。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真神，你把世上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样终将消失的东西放在你心中神的宝座上，那带给你的只有失望的，只有失望的。可能公司会夸奖你说，哇，拼命三郎，好爱公司，好爱工作，哦，好勤勉，优秀员工。那 lay off 的时候一样的哈，你可能家里人会觉得，哇，你这个人是个好先生，好好什么哈，但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一样会受到伤害，是不是？你会发现你失去了自我，你没有自己活着的意义。然后当一些冲突挑战出现的时候，哇，你会带来苦毒，带来抱怨。所以一旦你把不真正把真的神放在你的神的位置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些人习惯把自己当作神，甚至把自己当作别人的神，掌控别人呢，控制别人呢，辖制别人呢，接受别人的膜拜啊，有这样的人啊， 我不是在说一些大人物，不是在说一些独裁者哈，我就是在说我们，说你我，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做父母的想要辖制儿女，所以圣经上说那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有时候想去掌控儿女的职业，掌控他的婚姻，掌控他的家庭，你不要当他的神了，他有他的神。我们做配偶的想要去控制另外一半，是不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想要去 PUA 员工，就是罪在里面，人就想要去控制另外一个，想把自己当作神。所以若不认识真神，若我们和真神的关系发生了破裂，你相信我，一定有一个假神会来掌控你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假神，你就会任由那个罪在破坏你的人生，在侵蚀你的根系，根你的上面自然就营养不良，你的生命开始枯干，你的生命开始凋残。所以要有人和心，人团圆还有心团圆。从这个圣经我们看到，要处理罪的问题，要处理你和神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处理掉，把那个病毒清理掉，把那个病虫害清理掉，把罪清理掉了以后，你和神的关系就恢复了，恢复了以后，你上面的人际关系才会健康，才会恢复。所以我们说人月圆人团圆，你心要团圆，你这个人际关系要搞好的话，你必须要处理罪的问题，你要先与神和好。那如何处理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进到今天第二段经文，刚才是在创世纪那段，这是第二段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这一段清楚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如何与神和好。这段经文里面它有很多个人称代名词，他自己啊，我把这些人称代名词换成他指的那个名词啊，这样我们更清楚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哈，我把它换成那个词放在括号里面。既然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耶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就这一段经文啊，把人称代名词我把它解释好，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一代传一代传到我们。所以我们是怎样一个状态？我们从前与神隔绝，虽然说我们是神州大地来的，但是我们和神隔绝，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因着恶行，恶行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贪婪、骄傲、欲望等等的恶行，我们心里与神为敌，我们和他，我们怕，我们躲起来与神为敌。然后呢，解决方案在哪里呢？神就派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流的血所成就了和平，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他要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的医院门口有一个什么红十字，是吧？中国大陆每一个医院上面都是红十字嘛，红十字代表什么？不是代表红十字协会，好吧，代表的耶稣及他的十字架。因为那是个救人的地方，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他的肉身受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与神和好。就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因着他我们与神和好，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用这一个图案很清楚哈，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神那里去。因为我们人和神中间，因为我们的罪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和隔绝，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和十字架，他就是道路，让我们回到神那里去。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所以月圆人团圆，人要和好，先要与神和好。唯有信靠耶稣，靠着耶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靠着他的名回到神那里去。回到我们华人文化，我们大诗人还有一首很著名的中秋月的诗，是吧？大家有背过吗？小时候都背哈。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此生此夜不长好，如果我们和人的关系不相守相好，我们明年明月何处看。但是今天的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我想把最后句改一下，此生与神不和好，明年明月何处盼。唯有与神和好，我们才有与人和好的盼望。所以就这个中秋，我们就与神和好，只有与神和好，我们才能与人和好。为什么？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我下面用一些经文继续来解释，神会帮助我们。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往往出现问题，我们有苦毒，有恼恨，有愤怒，是吧？我们就没办法相爱了，没办法相好了，怎么办？接下来这句经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关键是最后那一句，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想饶恕不是基督教谈的概念，世上都讲要饶恕，不要用别人的错惩罚自己。我们体会过的人都知道做不到嘛，说的容易，你要做多难呢？被伤害了我们要饶恕，做不到的。所以最后一句话，我们要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你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敬畏神，如果你先恢复与神的关系，你知道神是如何饶恕你的。你恢复了与神的关系，靠着神加给你的力量，你才可能去饶恕别人。因为饶恕对于人际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海明威大作家是吧，海明威在一篇短篇小说里面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西班牙有一对父子，也是有些矛盾冲突隔阂，儿子就离家出走了，音信杳无音信。哇，这个父亲年纪老迈，就盼这个儿子回来啊，没办法找不到他，他就去报社登报，他就到那个马德里的报纸上去登一个寻人启事。他的儿子叫帕科，他就广告怎么写，说帕科爸爸明天在马德里报社门口等你，我已经完全原谅你了。就这样一则海报登在报纸上。第二天中午在报社门口堆满了人，好大一群人，怎么回事啊？都是来看热闹的？不是，那群人他们都叫做帕克，都叫做帕克。你知道这世上有多少儿子在等候着父亲的原谅吗？有多少个帕克在等候着父亲的原谅？当然也有多少的父亲在等候着孩子们原谅他们可能以前所做下的一些事情。有多少配偶也盼望着得到完全的饶恕、原谅和赦免。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知道原来天父就是这样饶恕我们的。我们以前犯了多少错，做了多少蠢事，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天父饶恕我们，完全饶恕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那些错去钉在十字架上来饶恕我们。就像这一个海明威的小说里这个父亲一样，我完全原谅你了，你回家吧。然后我们再回到夫妻关系，是吧？我一开始就讲的亚当和夏娃，是吧？那夫妻里面我们常常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吧？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段经文最难了，是不是？不管在教会查经还是在社区读书，这段经文都好难解释了，是吧？顺服 好难，我怎么顺服他啊？啊，我舍己的爱他，我怎么爱？做不到。是我们人真的做不到。所以你要看前面两节经文呢，上下文，你要看上文呢，你要被圣灵充满。在希腊文中，这是一个长句，从十八节下来是一个长句。圣灵充满以后，带出了所有后面的这些行为。要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你才可能做到，你才可能做到。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做不到，你说我怎么可能去顺服他？我做不到，我怎么可能去舍己的爱他？我做不到。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不是你先生的问题，不是他，哇，他这个能力，他这个作为，我怎么顺服他？他的决定常常是错的，不是他的问题。你爱不了，你不能舍己的爱你的太太，不是你太太的问题。你先反思一下你自己哦，你有多少圣灵的充满？你有多少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先要恢复与神的关系。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什么规则你都藐视，那天下第一，是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怎么可能去舍己？你怎么可能去顺服？你必须先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先恢复到与神的关系，你才可能。所以做先生的，你要舍己的去爱你的太太，不是说你太太真的有多可爱你可以去爱她，而是因为你愿意效法耶稣去钉十字架。这是受苦啊，你愿意去钉十字架，你愿意背上十字架去跟随耶稣。所以你或许家里你受了点委屈，你吃一点苦，钉十字架的嘛，当然苦了。然后做太太的，你说我这个先生不是说他多配得你顺服他，可能学历也不如你高，职位也不如你高，收入也不如你高，可能哈，不是说他要多优秀才配得你顺服，而是你愿意选择谦卑自己去顺服。为什么？因为你敬畏上帝，因着你敬畏的心，因着你被圣灵充满，你选择我顺服他，因为我选择我愿意按上帝的话去做，我愿意顺服上帝设计的这个秩序。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哈，有一个太太啊，妻子她有狂躁症啊，有时候她控制不住自己哈，发病的时候就发狂哈，她就会撞啊，就会伤害自己哈，撞墙啊这个哈，所以每次发病的时候，她先生就去紧紧的把她抱住啊，就不想让她受伤哈。那这时候太太呢就发泄到她先生身上是吧？所以每次发病之后，她太太清醒回来，看到她先生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哎呀，太太就说，你怎么不知道躲起来呢？明明知道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先生怎么说？说我躲起来，那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你呀，我怎么舍得呢？这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因为耶稣就为我们不光是青一块紫一块，是不是遍体体无完肤啊，遍体鳞伤，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效法耶稣，敬畏神，与神和好，我们才可能与人和好。就像这个图一样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图是吧，婚姻关系的一个三角。其实任何人和人都是这样子，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我们都亲近靠近神的时候，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才会近。否则的话，我们人和人的关系远，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都远。你不可能说我也很爱神，他也很爱神，这就是我们俩不爱。那我不知道你们俩的神是不是同一个神，如果是同一个神，那绝对会靠近的嘛，是不是？那有人可能会说，有些人也不见得是基督徒啊，他们也是无神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关系也不错啊。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朋友嘛，他们关系也不错哦。我们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呵呵也不错，就像我们在湾区一样，某个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然后是那家火锅味道很不错哦，我也只能说呵呵很不错，因为你没有去成都重庆吃过正宗的那个味道哈。所以 有些不认识神的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也不错，情感也好，但是他们没有尝到神为他们预备最正宗最美好的那种灵魂伴侣的关系。你想 soulmate 灵魂伴侣，你必须在灵里面嘛，你在同一个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相通啊，是吧？那是上帝赐予婚姻，上帝给予的最正宗最深刻最美好的关系。若不认识神，我们不能体会这一点。刚才给大家看过我年少轻狂时候写的情诗，是吧？这个而今识尽愁滋味，相思成灾人憔悴，把这个强作愁，是吧？感情很好啊，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有时候感情也很好，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还是肉麻的情话吗？那些东西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神话，神的话。人和人的关系，我们不光是情感上好，性情相投，我们在神里面的关系是在耶稣里的圣约的关系，耶稣的血为我们立的圣约的连接，这种关系是生死都不分离的，是任何病痛任何生死都不分离的，在神里面永恒的约。这个不是我们看到他们关系好，是不是？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亚当夏娃那样骨中骨肉中肉的。所以在这个火人节上面有一个雕塑，是不是？我以前好像给大家看过这个图片，你看到两个人，钢筋做的冰冷的人，他们靠在一起，他们没法和好，但是他们里面有一颗内心啊，有一个小人，这是人类的真实状态。他们想要和好，但是因为罪，因为这个钢筋的外壳，他们没有被耶稣破碎，没有在耶稣的宝血里面生命重生，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他们哪怕内心他们想要和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这段经文，所以我把这段经文再改一改，把那个我们改成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名字，改成我们自己的名字哈。所以读到那里的时候，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冉冒旗从前与神隔绝，把名字放进去。你们不要都说冉冒旗哈，说你们自己的名字哈，说自己的名字哈，某某某哈，名字与神隔绝。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这样子哈，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哈，一起来读一段这样的经文。既然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基督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冉冒旗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引到神的面前。说你自己的名字啊，有没有感受不一样啊？你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神不是对别人讲的，神就是对你讲的，就是你从前与神隔绝，耶稣就是叫为你受死啊，叫你与神和好啊，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们重新读这段经文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过这个中秋节哈。刚才我说了这首歌哈，这首歌还有第二句歌词，还有第二句歌词，不肯回头，所有的爱都错过。不要不肯回头，不要让所有的爱都错过啊！我们还有机会回头啊，我们还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呢、啊。我们还有机会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爱呀，以及带出来人和人的爱呀。所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说实话，不要让最远的人才能成为你最近的爱，最近的人也可以成为你最近的爱，因为爱不取决于你和人的距离，空间距离，而取决于你和神的距离。爱不取决于你和人的距离，取决于你和神的距离。所以感谢耶稣，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中秋了，我 我们渴望团聚，有些人因为距离我们无法团聚，真的天涯海角远隔重洋，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可以在一起。有些人哪怕距离很近，但是因为伤害我们无法团聚。神今天告诉我们，以敬畏的心，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那还有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刚才忍不住哈，因为我们想到有些人真的离开了世界，但是我们和他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生死也不分离的啊，因为我神对我们的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隔绝，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到天父的家中，因为那个地方有永远的爱和团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天父他给我们永远的爱，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有这样永远的团聚。